请诸位大德翻开经本。普贤行愿品第123页，从第一字开始，接着底下来的接着下面的经文呢、我们就要进入到第九个大段，恒顺众生了。这一段经文呢、也跟前面一样了，它可以分成别名、四相以及总结无尽这三个大段落。首先的一段是别名，请看经文，我们先念一段经文在这地方。复次，善男子言恒顺众生者，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这一段经文它把我们这一底下的这一大段落的经文它的纲目呢给我们提示出来了。这也就是说呢，底下的这一大段落的经文，普贤菩萨就要告诉我们，修学恒顺众生的方法。所谓恒，是恒常的意思，顺是随顺，换句话说，这一条行愿是叫我们要随顺一切众生，不但要随顺，而且要恒常的随顺。为什么要说一个恒常呢？要特别强调恒常呢？因为恒常才是真心，真心才不变，才永恒啊。如果会变的，不是常的，不是永恒的，那决定是虚妄的，一定是妄心，不是真心。所以这一条是叫我们要以真心，要以至诚心来随顺一切众生。何况我们众生又相当的复杂，我们众生的种类无量无边，说到我们众生的根性呢，又千差万别。面对着这么一个复杂的境界，如果我们不使用至诚心，不用真心的话，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到恒顺众生呢？我们不要说到恒顺，恒常的随顺，光说平等的来随顺一切众生，我们就做不到了。或许呢，我们对于我们所喜欢的人、善人，我们还能够随顺；可是我们对于那些我们所不喜欢的人、那些恶人，我们就不会去随顺他们的，就做不到随顺了。既然我们连人道的众生都没有办法做到平等的随顺，那对于三恶道的众生的随顺更不用说了，何况是要恒常的来随顺一切众生，那就更没有办法做到了。所以我们修学恒顺众生，一定要用真心，要用至诚恭敬心，才有办法做到。而在修学恒顺众生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在随顺当中来利益众生，来成就众生，也就是引导众生入佛门学佛，使他们也能够了脱生死，超越六道轮回， 成就佛道。可见得随顺众生，我们修学恒顺众生，在回向当中来讲是属于利他心。那么前面的常随佛学呢，是属于自利心，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的来讲呢，前面的常随佛学是自性，是求智慧，是上求佛道。那么这一条大愿呢，是悲行，是大慈大悲，是救度众生，是利益众生。这两条大行愿是悲智恶行。那么为什么前面那一个行愿说的是随学，而现在这一大行愿要讲的是随顺呢？我们都晓得诸佛不管他们的因性，他们在因地的种种修行，或者他们的果用，他们正果成佛以后的种种造作，种种教化众生的活动，都是顺于真理，顺于真性，是称理又称性的。的确呢，非常值得我们的崇拜、归服、仰慕的。所以我们要效法，要学习。那么我们众生的心行呢，一切的行为，一切的造作，不管是善的或者是恶的，都不离开迷心，都脱离不开感情计较，都离不开五欲六尘。一切的造作呢，都是颠倒，是迷而不觉，是背道而驰的。既然是迷而不觉，是背道而驰，那他们的造作，他们的行持，当然不能够作为我们的模范，不能够作为我们行持的准则。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够学他们。所以这一大行愿还不说随学，而是说恒顺，是要在随顺里头来度化他们，来引导他们。虽然我们不研学，不去学他们，可是我们要知道，从理上来讲，一切众生本具佛性，人人是佛啊。就像本经里面所讲的，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所以我们要旷荡虚心，要悟我无恶，不要有我跟众生的分别之中，要知道我们跟众生是一不是二的，是同体的。如果我们果然自己能够觉悟到我们的真心，我们的真如本性是凡圣不差，虽然我们现在迷惑颠倒，在凡夫的地位，可是我们的真如本性并没有比那些圣人，并没有比诸佛如来还要少，没有比他们少一些，也没有比他们差一点呢。诸佛如来也没有比我们多一些，增加一点呢。完全是相同的，是一样的。生佛是一如的，是无有差别的。换句话说，我们的真如本性完全是上合十方如来，下合六道含摄，也就是下合六道一切有情众生，平等平等，没有差别的。 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见解，这样的来用心，那才真正叫做普贤行，才能够叫普贤行愿呢。所以在前面一个行愿，常随佛学，这是叫我们要上合诸佛如来，而恒顺众生这一个行愿呢，是叫我们要下合一切众生。换句话说，要我们证入生佛平等、生佛一如的境界，这实在是太妙了，实在是妙极了。一个有智慧的人应该好好的仔细的想一想啊。所以我们在前面才说普贤菩萨这十大行愿是我们学佛，是我们成就佛道的十大纲领，的确一点都没有错。接着下面的经文，普贤菩萨就要告诉我们境界相了。在四相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它首先可以分成两个大段落。第一个大段落是证明，是正式的说明，正式的告诉我们如何来修学恒顺众生的方法。第二个大段落是征释，征是征问，释是解释。很明显的，这一段经文一定先提出一个问题来，然后再加以解释它的原因的。那么在证明的这一个大段落里面，它又可以分为明所顺境以及证明随顺这两个段落。首先我们来看看它的第一个段落，明所顺境，请看经文。为尽法界、虚空界、十方刹海所有众生种种差别，所谓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或有依于地水火风而生住者，或有依空及诸秽木而生住者，种种生类、种种色身、种种形状、种种相貌、种种数量、种种族类、种种名号、种种心性、种种之见、种种娱乐、种种异形、种种威仪、种种衣服、种种饮食、出于种种春阴聚落、诚意宫殿，乃至一切天龙八部、人非人等五祖、二祖、四祖、多祖、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这一段经文是在说明我们所要随顺的境界，所以在这一段经文的前面这两句经文，为尽法界、虚空界、十方刹海，这就把我们所要随顺的方处、所要随顺的境界给我们标示出来了。可见的，我们所要随顺、所要随顺的呢，不只是我们这一个世界的众生而已啊，也不只是一方世界的众生啊，而是尽法界、虚空界、十方刹海、十方一切佛国度的所有众生啊。换句话说，我们所要随顺的境界是尽虚空遍法界的，这就显示出我们所要随顺境界的宽广、普遍、周延。所有众生种种差别，这两句话是总说， 这也就告诉我们，我们所要随顺的是三界六道所有一切众生，而不是专门指的我们人道，或者只随顺某几道的众生、某几种类的众生而已。接着下面的经文是别说，也就是详细的来加以说明了。在这一段别说的经文里面，他首先说明了四种生态，然后到最后再提到其余的五类，总共合起来呢是四生五类，这就包含了三界六道一切所有的众生。所谓卵生、胎生、四生、化生，这是说的四种生态。这四种生态比较好懂，如果我们跟五道配着来讲呢，这里头在这个地方所讲的五道就是讲的六道，因为阿修罗道除了地狱道以外，其余的那四道里面都有，所以阿修罗道在这里就把它归并到其余四道里面去了，并不单独提出来形成一道，所以才说之为五道。而在这五道当中呢，我们都晓得天道跟地狱道的众生，他们都是属于化身的，恶鬼道的众生大部分也是属于化身，但是也有一部分是胎生的，就像地形罗刹、夜叉以及鬼之母他的五百个儿子，这就属于胎生了。讲到人道跟畜生道呢，四种生态都有。畜生道这四种生态都有，这个我们比较好懂，就好像猫跟狗以及一些野生动物是属于胎生，鸟雀、鸟类都是属于卵生的，而像一些微细的小生物，它们有些是属于湿生，有些是属于化生的，这个我们也知道，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可是讲到我们人道这四种生态都有，这就觉得很奇怪了。这是把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形也包括在里头，所以才记住了这四种生态。人道的胎生，这是一般正常人的生态，这个我们知道。卵生就像匹舍曲母，这是一个人的名字，他生了32颗卵呢，每一个卵呢都生出一个儿子来，这跟平常的一般人类的生态不一样，他先生出一个卵，然后由每一个卵再长出生出一个儿子来，所以他这32个儿子呢就属于卵生了。私生就像奈女，也就是安罗女，她就是从安罗树的湿气而生的，所以她是属于湿生。化生呢，就像杰出，也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刚形成的时候，那一个时候的人呢是从二禅天来降生的，而当时呢 都是以化身的方式来下生的。所以我们科学家呢说，我们人类是从猿猴，是从猴子演化过来的。如果我们念念佛经呢，我们就晓得我们人类不是从猿猴，不是从猴子演化过来。当初的人类呢，是从恶禅天降生的。本来从二禅天来降生的人呢，他是有化身的，所以他可以再回去，可以往来来往往。但是因为有些人失了地慧，也就是吃地球上的东西，所以就变成不能够回去了。而这些人呢，就留在地球上。所以我们人类呢，当时呢是从恶禅天来的，不是由猿猴演化过来的。这个佛经里面都有告诉我们。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的确我们人道这四种生态都曾经有过胎卵湿化都有。接着下面的经文呢，它在以一子种类受用这三种不同的方式来加以说明。或有依于地水火风而生住者，或有依空或诸秽木而生住者。这一段经文是说明一子，也就是住处的差别。住处也有很多特别的地方，我们人以及一些动物大半呢，大多数呢都是依大地而住的，都是生活在大地上的。依水而住的呢，就像鱼虾之类的水中生物了，他们是依水而住的。还有依火而住的，就像我们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火山温泉，我们看它的温度呢很高，实际上呢我们在显微镜底下看还有许多生物存在啊。这些生物一定要在很高的温度下才能够生存，这是依火而住的。也有依风而住的，风是动的意思，就像中阴身，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灵魂呢，在我们佛法里面叫做神识。神识它就是依风而住的。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说，人死了以后并不是马上去投胎的，在还没有投胎以前我们不能够说他是鬼啊，说他鬼那就表示已经去投胎，投到鬼道里面去了，这是属于六道里面的一道。那么中阴呢，它并不属于任何一道，中阴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比电的速度还要大，而且大的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它是移动极不稳定，到处流动，这是依风而住的。依空而住的呢，就像我们遇见夜摩天以上的天人，我们都晓得第二天是第一天跟第二天是地居天呢、啊。第一天是在须弥山的半山腰，第二天是在须弥山顶，所以第一天跟第二天呢、啊、是属于地居天。在第三天也就是夜摩天以上呢，那就不跟地面接触了，是住在空中， 离开地面。所以夜摩天以上的天人是依空而住的。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顺便再提一下，既然是依空了，所以一定要修定。那么在欲界第三天以上到第六天，是因为定没有，禅定没有修好，没有成就，所以不能够离开欲界。如果我们禅定成功呢，四禅八定讲的是世间的三界之内的四禅八定有所成就了，那就回到色界天或者是无色界天去了。所以第三天以上呢一定要修定，第二天以下呢只要靠福报就行了，就能够往生了。就像修十善业道，十善业道呢是升天的条件，修圆满的十善业道就升到第二天去了。那么从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有一个认识，就像我们为亡人过去的亲人呢超度，除了当时他能够依经而行，也就是当下念佛呢成就，我们在那里诵经，在那里念佛，他也跟着念佛，他成就了，才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否则的话，如果我们以我们的福报，以我们请人或者是自己诵经的功德呢，最多最多也只能够送他到第二天来。因为在第二天，第一天第二天只要靠福报，只要靠善力就可以了。第三天以上要靠定力，因为他没有修定，所以绝对去不了的，何况是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想想看，当年本师释迦牟尼佛他的福报他的智慧多了得啊，可是也只能够把他的母亲送到第二天而已。我们再看看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也只能够把他的母亲送到第二天来而已。所以我们自己要有所认识。谈到这个地方呢，那我们自己就要小心了，就要觉悟，就要警觉到了。如果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这一句佛号没有能够成就，换句话说，念佛呢没有办法能够拿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资格，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好了，说资格，这个资格我们没有拿到，寿命终了，那真的不得了。要靠别人助念很难，我们想想看，我们再生的时候都没有办法能够觉悟，没有办法一心来念这句佛号，何况我们死了以后业报现前了，各种业障都现前了，在那个时候我们难保呢这一句佛号能够提得起来，能够跟大众一起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很难很难的。所以我们过去也提到，最大的福报就是临命中的时候心能够清清楚楚，心不颠倒， 心不颠倒，别人劝我们念佛，这一句佛号还能够提得起来。如果我们当下心颠倒了，别人怎么助念都没有办法。当然可以给我们一些福报啊，给我们一些善力啊，但是没有办法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们平常要努力的念佛，把这一句佛号要好好的念啊，念到随时随地这一句佛号都能够自然的生出来。不管你在做任何事情，走路也好，做事情也好，坐公车也好，在家里啊，洗衣、炒菜、拖地板都行，这一句佛号都能够随时随地现前。心心念念是阿弥陀，至少要念到这种地步吧。换句话说，一天24小时当中，这一句佛号不离我们的心呢、啊，这才行、啊。如果我们念佛念到这种功夫呢，那临命中的时候，这一句佛号能够现前，那我们才有把握。佛号一现前呢，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要晓得，我们到底会到哪一道去？会在六道轮回里面到哪一道去？甚至于会不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决定在临命中的最后一个念头。如果我们临命中最后一个念头是阿弥陀佛，那我们绝对往生。临命中呢，生了嗔恨心呢，就到第一道去了。临命中家亲眷属呢舍不下，贪念一生出来，就到恶鬼道去了。临命中的时候，是非不分，善恶不清楚了，这就是愚痴。愚痴一现前，就到畜生道里边去投胎了。所以我们平常的念佛，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心，把我们这一颗心呢，改变成佛心佛念。我们随时随地都是这一句佛号，心心是佛心，念念是佛念，那当然能够往生。所以念佛最重要就在这个地方，一定要从心里边念出来，从耳朵听进去，句句字字听得清清楚楚。也就像这个行愿所讲的，要用真心，要用自称恭敬心来念佛。另外呢，还有一花卉草木而住的，就像我们在经里面所看到的花神、树神之类的。而这个呢，并不是说花树本身是一个神，它是指有一类的神士，它依住在花卉草木上，它住在花草树木上，依附在上面生，住在那个地方呢。时间久了，我们就把它们叫做花神、树神。在佛经里面告诉我们，在一般的树木，它的高度超过一个人以上的，就有鬼神住在上面。这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树神。所以佛在戒律里面才这么的规定，在我们一定要砍树木的时候，就像一些出家比丘们，他们住在深山里面，需要就地取材砍一些树木来搭茅棚，来盖 房子。那么既然树木上住着有鬼神，如果我们把它砍了，那就破坏了他们的住处了。所以佛告诉我们，在我们要砍这些树木的前一天，先要去祭他们，去供养他们，然后第二天才去砍这些树木。而前一天的供养就有这么就有一点呢、请他们搬家的意思在。即使是地上的小草，佛会告诉我们说，清净比丘不踏生草，清净比丘呢不忍心去踏生草，除非这个地方没有路，一定要从这里通过，这是可以的。如果有路，就是这一条路绕了一个大圈，而我们呢，如果想要走近路，从草地上走过去，这是不可以的。可见的一个修道的人，他的慈悲心连小草都爱护，那他怎么会去伤害人呢？连草木都随顺他，何况是有情的众生呢？以上是说的住处的差别。接着下面的经文，从种种生类一直到种种位，这一段经文是说的种类的差别。说到生类，有生命的一类呢，天上就有六欲天，也就是欲界六天了。人间呢有四大部洲，还有那些生着有羽毛的，长着有鳞，长着有甲的，千差万别，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讲到色身，有粗沉的，有细巧的，形状呢有横的，有竖的，就像螃蟹是横的啦，我们人类是竖的，是向上面长高的。相貌呢有长得美丽的，有丑陋的。数量呢有长寿的，也有寿命很短的。主类呢，这是说的种族了。种族有贵的，有贱的，贵贱不一样。心性呢，有刚强的，有温柔的。知见呢，有正知正见的，有邪知邪见的。欲乐呢，有善的，也有恶的。意行呢，有稳定的，有散乱的。讲到威仪呢，有浮动的，也有镇静的。像这些差别呢，实在多如河沙，太多太多了。所以每一项的经文里面都说种种。那么底下种种衣服，种种饮食，处于种种春云聚落，成一宫殿。这一段经文就说到受用的差别了。的确，我们众生的受用，不管是穿的、吃的，或者是住的，也是各式各样，也是千差万别啊。就以我们人类来说，虽然同样是人道，但是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福报啊，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福报啊。富的有钱的人呢、就像古人所说的家财万贯，贫穷的呢，三餐不济啊，一天呢三餐都吃不饱啊。差别呢实在是太悬殊了。 如果再加上其余的五道，那这些受用的差别就更多更复杂了。接着从乃至一切天龙八部以下的经文，这就把其余的五类也包括进来。天龙八部轮回轮，这是说的护法鬼神咒。五祖像蛇一类的，二祖就像我们人类或者是鸟类，是属于两只脚的。四祖像狗以及野兽一类，就是四只脚。多足就像蜈蚣一类的百足虫。底下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这是说的其余的五类。有色，色界、欲界这两界的有情众生都包括在里头了。因为色界天以下的众生都有色因，也就是有这一个有漏的五根色身，所以叫有色。无色，这是说的无色界的四空处，也就是无色界的四天。因为这四天的众生，他们是以受想行识这四蕴为身，已经没有五根色身了，所以叫无色。有想这个包括的范围呢就比较广大了，除了色界四禅的无想天以及无色界的有顶天，也就是非想非非想处天以外，其余的都包括在有想里面。无想，这是指色界四禅天里面的一点，叫无想天呢。有一类的外道，他们把无想天呢当作真涅槃境，于是呢就修学无想定，修成了以后呢就到这一天来了。其实这一天还是在三界之内，并没有超出三界以外，也不是真正的涅槃，这是他们误解的。非有想非无想，这是无色界的最上一层天，也是三界二十八层天的最顶上的一层天，所以我们称它为有顶天。以上是讲的五类。你看前面经文说了四生，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提到了其余的五类。的确这四生五类把三界之内一切众生都包括在里头了，一个也没有遗漏掉，可见的我们所要随顺的境界的确普及三界一切所有众生，实在是广大无边的。接着下面的经文，普贤菩萨就要告诉我们如何来修学随顺呢？请看经文：如是等类，我皆于彼随顺而转，种种成事，种种供养，如敬父母，如奉师长，即阿罗汉，乃至如来等无有异。于诸病苦未作良医，与师道者视其正路，于暗夜中未作光明，与贫穷者令得福障，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如是等类，就是指前面那一段经文所说的四生五类，也就是三界之内的一切所有众生。我皆于彼随顺而转，对于这些众生呢，我们都要随顺他们，不但要随顺他们，而且要在随顺当中升起观智，升起观想心， 也就是也就是这一句经文所说的随顺而转的意思所在。接着底下的经文就把我们要如何随顺而转的方法讲出来了。种种城市，种种供养，如见父母。这就是说我们对于众生的城市供养要跟对于自己父母一样的来看待他们。虽然众生并不是亲生我们的父母，可是我们应当要把他看作是我们的亲生父母一样。就像梵网经里面所说的，在梵网经里面有这么一段经文，一切众生，男的是我的父亲，女的呢是我的